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月5号星期四，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最新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市。今天的美股的四大指数都是跌幅超过了1%，因为劳动力市场强劲的证据呢是持续出现了，这也就削弱了市场对联准会可能在短时间内暂停升息这样的希望。在明天会公布一个非农就业报告，就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339.69 点，下跌 1.02%， 报 32930.08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44.87 点，下跌了 1.16%， 报 3808.1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153.52 点，下跌 1.47%， 现在报 1305.24 点。在今天 Fed 有很多位官员发声，表达了鹰派的立场。他们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一直要到通货膨胀确实开始朝着 2% 的目标回落这样的信号出现，才有可能会放缓这样的鹰派立场。在标普50011大类股之中呢，房地产类股是领跌的，跌幅超过了 2.9%。 第二呢就是公共事业类股，下跌超过了 2.2%。 能源股是唯一上涨的类股，它是收涨 1.99%， 因为原油期货在收高。那么在个股方面呢，特斯拉收跌 2.9%， Amazon 收跌 2.4%， 原因是 Amazon 公司宣布受到裁员影响的人数比原来的计划还要多。苹果跌了 1.1%， Meta 跌了 0.3%， 台积电 ADR 下跌了 0.8%。 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再请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市场上最新的分析。
1月5号星期四，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斌。今天上午8:30发布了一个新的就业报告，这是 ADP 全国就业报告和斯坦福数字经济实验室合作研究发布的。这个报告说12月份美国私人部门增加的就业数字达到235000，这个数字超过几乎所有的预期，所以一旦发布出来之后，市场马上发生反应，国债收益率飙升，股指期货下降，这个还有就是美元指数飙升。国债收益率飙升呢，是因为国债的它的票面利率是固定的，所以只要是美联储要加息，大家就抛售国债，因为你拿固定的利率的这个国债就不划算了。那国债的价格低了，它的你到期之后你收到的本息还是那么多，所以相应的呢收益率就高了。这是这个市场的跟着这个数字发布出来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分析一下，就是到底这些数字在就业数字这么亮眼的背后呢，经济景气的程度它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 ADP 的报告显示呢，增长主要发生在人员少于500人的企业，也就是偏小一些的企业。实际上同期就是12月份大企业，就是一线的那些大公司，他们裁员达到151000人。那么是哪些行业发生就业增长呢？最大的数字发生在休闲和酒店业，其次就是在教育和医疗服务，专业和这个商业服务以及建筑业。这里头呢，除了建筑业以外，其他都是服务业。那么萎缩，就业减少，这些行业是哪些呢？自然资源和矿业、制造业、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还有就是金融业。从这两个数字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说整个经济的基础这些行业呢其实是在萎缩的，而不是在增长，增长的主要是在服务行业。另外呢，实际上工资在放缓，这个呢其实对于这个缓解通货膨胀压力是有好处的，只不过市场它没有关注这个，它关注到了就业人数的增长上面了。 根据 ADP 的报告呢，12月份就是换工作的人，他拿到的工资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5.2%， 这是一个很大的增幅，但是呢，他已经是10个月以来的这个最低的水平，也就是在下降的。那么保留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人，没换工作的人，他在12月份他的年薪中位数增长是 7.3%， 这个也是比较大的增长，只不过呢，他还是比11月的 7.6 要低。工资增长的缓和呢，这个对于缓解通货膨胀是有效的，只不过呢，就是说它也可以告诉我们到底这个经济景气程度如何。同样是今天亚马逊宣布呢裁员18000人，这说明零售业的形势是继续的不太好。那么这样来我们也就知道了，就是说整个基础它属于决定性的比较这个基础的这些部分，它其实状态不再好，这是第一。第二呢，大企业情况不太好，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思考一下，就是就业增长主要发生在500人以下的中小型企业，那么难道这些企业它比大企业更有优势吗？所以就是说简单的看这个就业增长人数就去判断经济景气可能还不够啊，这里头反映得到的资料还不够。那么但是呢，联储它是这么做它的决定的，所以这个对市场影响就比较大。那么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数字也反映经济景气，就是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的贸易赤字在缩小，但实际上呢，进出口都在降，只不过呢，进口降得更大一些。11月的时候，进口降了6.4%，这个降幅是比较大的，原因是美国人大幅削减跟假期有关的这个采购。出口，美国的出口也下降了，下降2%。这个呢，反映就是对于美国商品的需求下滑，而美国商品呢，其实主要是。就是天然气和原油在这个出口的货物当中可能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这些其实都能够反映就是经济这个衰退的阴影是在这儿的。好，这是对于这些数字的分析。那么我今天还有两位联储官员讲话，第一个呢是Kansas City 啊，就堪萨斯城的联储，他的主席呢是 George 女士。他在这个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利率啊，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一直整个2023年一直会保持在5%以上，直到2024年啊，这是他的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表态吧。那么下午呢，有布拉德在一个会议上的讲话。布拉德是圣路易斯联储的行长，那么他呢，由于比较长的时间都是强硬的主张加息，所以他被称为鹰王。但是他今天的讲话呢，也不算太 hawkish 啊，不算太鹰派，就是他说呢，这个利率呢，离这个联储的这个目标终值啊，已经比较近了。因为目标终值是5.1%嘛，已经比较近了，只不过还没有到。这他整个的表态都算是比较温和的。今天，这是这两个联储官员的讲话。好，今天的基本面报道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好的，感谢何斌的分享。那接下来一条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关于美国移民局的一个消息，是说美国移民局它打算要调高绿卡投资移民这样的申请的费用。其实这个消息呢是在1月3号它就发布了，是一项调整部分签证还有申请费用的一个拟议的规则。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美国的移民局它想要充分的回收它的运营成本，让案件呢可以得以及时的处理，来防止未来案件的积压。移民局说，大约有 96% 的资金都是来自于申请费的，并不是国会的拨款。这项拟议的规则就有可能让它的收费从每年平均45亿美元增加到大约64亿美元。 移民局在声明中说，增加的这一部分资金就可以让他们雇佣将近8000名员工，这也有可能帮助到移民人员短缺，同时也因为疫情影响了效率所带来的一些案件的堆积。调涨的费用呢，是根据类型而不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像 H1B 签证，它的申请呢，从460美元增加到了780美元，提高了 80%。H1B 电子注册费呢，也从10美元提高到了215美元。L1 的申请费用从460美元增加到了1385美元。O1 的申请从460美元增加到了1055美元。希望在美国开展业务的投资者会面临着最大的增幅。像 EB5 签证申请人是必须要支付11160美元，比之前的3675美元增加了204%。如果是绿卡申请的话，也就是我们知道的 I485 的身份调整，这样的费用从1225美元增加到了1540美元。同时提交 I-765 工作许可申请，或者是呢 I-131 提前离境文件的绿卡申请的综合的费用，从1225美元增加到了2820美元。还有一个稍稍有所上调的，就是入籍的申请的费用，它从725美元上调到了760美元。拟议规则的另外一项内容就是加急处理，它需要更长的时间了。以前是在15个日历日，那这15个日历日就包括周末、周六、周天。现在呢，是从15个日历日变成了15个工作日来处理这样的需要加急的案件的时间。现在移民局正在对这个拟议的规则展开为期60天的公众评论区。移民局会根据公众的意见来确定最终的费用。来关注另外的一个国际方面的消息。这个消息是说，普京突然宣布停火36个小时，原因是因为庆祝东正教的平安夜和圣诞夜。这个消息是今天，也就是5号，普京宣布的，但是乌克兰却拒绝了这个请求。有一些专家认为，这有可能是缓兵之计，来补充普京的后勤，还有普京的弹药。路透社报道了这份引用的克里姆林宫的声明，说停火的时间会从1月6号的中午持续到7号的午夜。也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虽然说俄军宣布停火了，基辅呢还是应该继续警惕俄军的动作，来防止蒙受巨大的损失。好的，以上就是关于俄乌战争的最新的一个更新。那么还有更加详细的一些披露呢，您可以到希望之声 TV 来观看更加详细的消息。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中共的致命谎言威胁到了美国人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报道。美国的一个宪法的专家，也是前纽约州副州长，叫做麦考伊，他在星期三1月4号在英文大纪元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共隐瞒的 COVID 的病毒变种的信息以及中共疫情的严重性，让感染病毒的人在全球旅行，这威胁到了美国人的生命。在这篇报道中说，非常糟糕的是，美国的公共卫生官员，他提供了一个礼拜，允许来自中国的航空旅客没有经过检测就入境了，但是其他的国家则是立即禁止受感染的旅客入境。报道说，来自中国的航拍的照片还有一些视频显示，运送尸体的袋子已经堆放在医院和火葬场外面了，殡仪馆、停车场都是爆满的，医院的走廊里呢也是挤满了 COVID 的患者。那么根据中共政府的内部文件，在北京还有四川已经有超过 50% 的人口都被感染了。报道说，现在还有一个更加危险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隐瞒了有哪些毒株导致患病的实验室的证据。目前已知的呢是正在流行的奥密克戎，但是呢还有一些新的变体。那么这些新的变体是什么呢？而且现在中国人是急着出国的，在中共政府宣布取消实施了将近3年的旅行的限制之后的24小时之内，出境的航班预订量是增加了2倍。 报道中说，曾经在12月28号从中国飞往米兰的两个航班上有将近一半的乘客被发现感染了 COVID， 所以意大利随即就要求从中国来的旅客呢要提供 COVID 测试阴性的证明，而且是立即生效。那美国的疾控中心 CDC 也在12月28号宣布要求 COVID 测试的规定，但是生效的日期却是1月5号。文章中说啊，这太疯狂了。同样还有一个让人非常担忧的情况，就是很多美国的科学家也是拒绝采用最基本的感染控制措施的，把病人要和健康人分开。文章中评论这些充满着全球主义心态和错误的善心的科学家。文章中说，这些科学家认为美国应该只依靠接种疫苗，并且允许所有的人进入。但是这是错误的，美国需要采取所有的措施，比如旅行控制和疫苗来保护美国的人民。在美国呢，最新的 COVID 的毒株被称为 XBB， 它可以抵抗疫苗和加强剂的。但是幸运的是，目前 XBB 这个毒株呢还比较温和，它并没有导致死亡人数的激增。但是如果来自中国的病毒变种对于疫苗有抵抗力，并且可以导致严重疾病的话，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在中国，病毒感染的传播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以至于科学家在预测新的变种很快有可能就会出现。有一些专家纷纷表示说，中国的情况呢，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担心。一旦出现新的变种病毒的话，中国应该是通知全世界的，但是中共呢，并不会这么做，他也不会去合作。所以文章的最后就建议说啊， CDC 一定要强硬起来，现在并不是政治正确或者是模糊的全球主义思维的时候，来自中国的被感染的旅客有可能会把这种威胁带来美国。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关于加州的救急支票的。一直到2022年的年底，负责分配税款的加州的机构特殊经营税务局呢，已经发放了大约是702,930笔直接存款，还有数量非常多的借记卡了。那么这样的款项是从200美元到1050美元不等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支付了将近88亿美元。一直到11月14号为止，加州还会再支付大约是1800万美元，也就是说现在还有190万笔付款正在执行中。现在剩余的大部分的付款都会以借记卡的形式邮寄出去了。如果您认为自己符合条件，但是仍然没有收到付款的话，那么特许经营税务局会建议大家要联系客服，电话是 800-542-9332， 800-542-9332， 800-542-9332， 客服人员会帮助您来确认您的资格，同时也会告诉您有可能会收到的具体的金额和日期。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